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从大使命的角度来谈宣教。那么谈到大使命，很多弟兄姊妹大概都很熟悉，马太福音28章提到大使命。不过不要忘记，其实四本福音书的结尾都有他自己的大使命。那么当然马太福音28章最有名，我们也会待会儿详细的来讨论一下。但是事实上四本福音书有别的大使命的这个宣告，当然也有不同的重点。那么另外呢，使徒行传还有一个大使命，那么因此一共有5个大使命，所以这个是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的。那么当然马太福音的大使命待会儿我们会详细的讨论，那在马太福音第28章。那么我们来看看马可福音的大使命是什么呢？马可福音在最后结束的16章有一个所谓的大使命。16章的最后的结束的时候，15节他说，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这是马可福音的大使命，他当然比马太福音的大使命呢简要很多。不过有一件事情可能需要提醒弟兄姐妹的，马可福音的第16章第9节到20节这一段哈，那么一般的英文圣经几乎很少有例外，都会注明这段圣经不在原文之内的。中文的圣经呢，可能新译本有这样的注明，我们和合本的圣经并没有特别提醒。但是这个是所有圣经学者一致同意的，包括我们所谓相信圣经无误的来讲，这段圣经的第9节到第20节是原文没有的，是几百年之后才加上去的。那么这样提醒有什么用处呢？第一个就是提醒说，这个第9节到20节所说的内容不一定是错的，因为事实上你也可以第9节到20节你可以叫做画蛇添足。因为本来到第8节结束的时候，马可福音结束是有点唐突的，因为第8节结束的时候是说什么呢？那几位玛利亚当天使向他们宣告说耶稣复活了，要他们到加利利去，然后就告诉门徒们耶稣复活的事情，然后他说他们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结束了。你觉得马可福音这样结束了，总觉得好像少了一点什么。所以呢，在最初最好的最老早的版本里面就是到这里结束的，是几百年以后就加了这个第9节到20节。那其实加的部分呢，其实你仔细看的话，你都会发现这个里面其实有很多是总结了马太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这个耶稣复活以后的一些事情，甚至把使徒行传里面，你记得吗？保罗曾经到了一个这个船破了，到一个大海岛上，然后在烤火的时候他抓了一个木头，然后一条毒蛇出来咬到他的手，保罗没事。所以那段话就变成里面提到第18节手能够拿蛇，诸如此类。你会看见很多地方是总结的这些东西，然后放在这个尾巴作为画蛇添足的一个结尾，看起来比较顺畅一点。其实本来是没有这一段的，加了这段，我说内容其实取自于其他的书卷，也都可能各有它的事实。但是加起来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呢？有一些人在一个非常极端的灵恩派，在美国有个教会，每个主日聚完会以后他就放蛇的毒蛇，干嘛？他昨天不是说手能拿蛇吗？能够喝毒物吗？所以每个礼拜天聚完会以后放毒蛇，谁有信心就抓毒蛇，不怕，然后毒药放在这里，谁有信心喝一杯毒药下去，每一个礼拜天这样做。他们说我们在坚持执行圣经上所说的每一句话，所以马可福音最后这段他们每一个礼拜天凭信心的这样做。那像这个就是第一，你要记得这段圣经是后来外加的，因此你要把这些东西当成一个绝对真理去坚持这样做的话，其实反而是错了。但是这边是有一个大使命，这个大使命其实也是一样，总结了马太啊路加了约翰福音的一些信息，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偏差。那所以这个是顺便做一个提醒。那路加福音的最后结束的大使命是什么呢？路加福音的最后大使命呢，也是一个非常简要的几句话。 然后这个在路加福音的第24章最后结束的时候，那么耶稣就吩咐他们说什么呢？然后24章45节，耶稣开他们的心，使他们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经上所写，基督必须受啊，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外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等等。那后面当提到说圣灵降临的那个福分啊，那个上头来的能力啊等等。那么所谓的大使命就提到说就是应验了旧约里面所提到的这些预言，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直到外邦为他做见证，传什么呢？传悔改赦罪的道，这是路加福音的大使命。有一部分路加福音的大使命跟使徒行传第一章的大使命呢有一些相通连贯的地方的。那么他强调的是传悔改赦罪的道，这是一个路加福音的大使命。那约翰福音的大使命是什么呢？约翰福音二十章当他结束的时候呢，耶稣后来向门徒显现，然后耶稣说了什么呢？耶稣做了什么呢？那么他提到一件事情，在那次显现的时候，在第20章然后21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是留下了。这边说什么呢？差遣。所以约翰福音的大使命最主要是个差遣，我差遣你们，父差遣我，我差遣你们去。那这个是约翰福音的大使命。所以我说每本福音书都有一个不同大使命的一个重点啊。那么当然这个使徒行传有个大使命，是在第一章第八节，那边就提到说从耶路撒冷犹太权力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他传福音。那边另外一个大使命提到一个宣教的一个很路程还有说模式吧。那么这一点我们在下一次当谈到使徒行传中的宣教的时候，我们会进一步谈到使徒行传的大使命所包含的属灵的含义，在宣教上给我们的什么提醒。所以呢因此总结就是说，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加使徒行传一共有五个大使命。那么其中两段的大使命是特别值得我们去研究的，一个是马太福音，另外一个是使徒行传的大使命。那马太福音的大使命呢，如果我们仔细来看的话呢，那么我们需要注意到马太福音的大使命其实有个重点是我们今天有许多的信徒常常容易忽略的。所以我们要仔细来看一看这个马太福音最有名的这个大使命是什么。马太福音第28章18节开始到20节这是所谓的大使命。18节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我们所谓的大使命。那么当然这句话里面我就说了哈，今天我们谈到大使命谈到宣教的时候最常听见的就是 go go go， 就是去去去。其实这段圣经的最主要的动词不是去去去，不是 go go go， 最主要的是什么？最主要的一个动词只有一个动词，那就是做门徒。你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这段圣经当中唯一的主要动词。你知道英文或希腊文这个西方语文的文法跟中文文法不一样了，他们有时一个句子里面一个主要的句子有主词有动词有受词，然后可以有附属子句啊，附属子句。所以因此主要的动词只有一个，那就是使人做门徒。然后有一个动词叫做分词啊，英文就还有一个 to 啊，你要做什么动词 to 后面可以再加一个动词。那因此呢它有三个动词的分词形态，这三个动词呢就是这边所说的，第一你们要去，那个去是一个动词的分词，第二个呢给他们施洗，这第二个分词，第三个分词是什么呢？教训，教训他们遵守。所以去施洗跟教训这三个才是那个大使命的内涵当中其他的一个三个很重要的部分。但是总结起来关键的最高目标是什么呢？领人做门徒，领他们做门徒。你要知道这个做门徒的概念是马太福音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非常重要的重点。 那么你注意看到哈，在四福音书里面这个门徒这个字啊出现的次数，你就发现马太福音为什么特别偏重这方面。门徒这个名词呢，在马可福音用了46次，马可福音46次，路加福音用37次，但是马太福音用73次。所以马太福音可以说是马可跟路加两本书加起来，马太福音用的次数，他们两个加起来那么多，73次，也就是马可福音的两倍或者路加福音的两倍，几乎有这样之多。那么如果用动词形态说做门徒这个字呢，全本圣经动词形态的做门徒只有4次，其中3次是马太福音用的。就可见这个领人做门徒啊，做门徒这个概念是整本马太福音当中一个非常强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概念，而大使命是总结了这个概念的一个重要性。那么在这个概念当中就提醒我们整个传福音当中我们可能有意或无意所犯下的一些可能的偏差。怎么说呢？因为带人做门徒是最关键性的事情，不是只是带人信主。那所谓的信主又是怎么样信主呢？你是一个真正做门徒吗？那么因此我还想想什么叫做做门徒。第一个你要了解，做门徒最主要的是说你跟耶稣之间的关系。做门徒是建立一个关系，老师跟徒弟间的关系，门徒师生的关系。我们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的话，你跟耶稣的关系是什么？这是最重要的。不是一个仪式，譬如说洗礼，这个仪式就代表你是什么了，你必须跟主耶稣有一个关系。那因此这个关系的这个建立呢，很自然的做门徒跟跟随主两个字有一个异曲，就是比如说一体的两面啊。你说我做门徒跟我跟随主两个不可分开的。但是今天你要知道，很多的人所谓信主但不跟随主的，我信主但我不跟随他，那哪能叫信主呢？如果你做门徒，你没有做门徒不跟随主的，你做主耶稣的门徒当然是跟随他，效法他，照他所行的去行。那么我们今天如果你给他反省一下，我们自己的不管是牧养教会带领信徒传福音，许多时候我们常常所做的事情是徒劳无功的。因为我们带领一个人所谓的信主，有时候你问他说你信不信，信，可是看他所行所为他根本就不跟随主，那怎么叫信呢？他的信有什么意义呢？不单如此，你要知道这个领人做门徒哈，领人做门徒这件事情，选人带领人做门徒本身是叫做选择性的。换句话说，你不可能开班授徒是有10000个人，你有10000个门徒吗？做门徒你要领人做门徒的时候，你通常你只能选择性的重点的摆在一些人身上。耶稣基督就是如此。耶稣在他周围的门徒当中，其实有3个人是他最核心的，就是彼得、雅各、约翰3个人，他花最多的时间跟3个人在一起，许多事情只有他们3个人在场，别人都没有。好几次埃鲁的女儿死了，耶稣去让他死里复活的时候，谁进了房间？彼得、雅各、约翰。变相山上耶稣跟摩西跟以利亚在山上显出神儿子的荣耀来的时候，谁看见了？彼得、雅各、约翰。许多场合只有彼得、雅各、约翰在，这3个是他关键性的门徒。虽然雅各是最早殉道的，那剩下一个彼得跟约翰，这2个人是初期教会建立的最主要的人物。所以神花最多时间在3个门徒身上，那再来当然是12个门徒，然后再来可能是耶稣曾经有一次差派72个门徒出去传福音，所以可能有3到12到72这个一个3个层次。那至于五饼二鱼成千上万的人呢？耶稣讲道，但是那些人算是耶稣的门徒吗？我相信不算。他们听了，有些人信了，可是信了真的信吗？你要看约翰福音第6章你就知道，那成千上万的人后来都散了。所以领人做门徒，你必须是花时间在少数人身上，这才叫领人做门徒。所以你在运动场50000个人步道的时候，虽然有人信主，那个不算领人做门徒，那还差远了呢。今天我们 在传福音事上，我们最常犯的错误就是在于我们只领人好像信主，甚至连这个信主都要打个很大的折扣。我们今天教会开布道会的报告是什么？宣教士回来的宣教的工厂的报告是什么？哦，感谢主，这个布道会250个人决志。250个人决志是代表250个人受洗吗？就算250个人受洗，10年之后250个人当中有多少人仍然在教会里？有多少人真正一生是奉献为主而活的？那你说哦，他信主了，是信主了，只是他还没有到那个属灵上没到那个地步。那问题是，他说是信主，今天的生活完全像外邦人一样，请问他信主了吗？他将来算是主的门徒吗？我们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你没有搞清楚大使命的话，你只会点人头，你只会算说多少人举手节制，一次举手永远得救吗？即使你是坚持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也不会同意一次觉知永远得救吧？你能说一次受洗永远得救吗？那恐怕也不一定吧。我自己做牧师的，我很清楚，虽然我非常严格的绝不任意跟别人施洗的，我都不敢说在我手下受过洗的人都一定得救的。不要把重点放在觉知多少人，不要把重点放在多少人受洗，你要重点放在你带领多少人做门徒，这是耶稣的吩咐，免得你是舍本逐末。带人做门徒，这是所有的传道人一生要做的事情。即使是一个平信徒，你带领人的时候，重点也在于你有没有带一个人真正做耶稣的门徒。没有的话，你没有执行大使命，你去也不是执行大使命，你去给人施洗也不是执行大使命，除非你带他做门徒。当然做门徒这件事情哈，不是一个好像一个目标可以达成的，是一个过程。受洗这个线你跨过了受洗的栏坎，并不代表你做门徒。所以你不要把外面看得见的，无论是洗礼，无论是举手，任何一个行动看为他就做门徒了。做门徒永远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一个真正做门徒的人，他每天在生活上愿意不断的来效法主，跟随主，不断的认罪悔改，不断的更新他的生命，这样的人是做门徒的。他以为我受了洗的，拿一个受洗证书天天带在身上，好像是通往天国的护照一样，以为没事了，反正我得救了，我做什么都没有关系。这样的人不是门徒，这样的人将来见主面的话，恐怕我们有很大的惊讶。如果马太福音第七章所说的那些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行义人，都会被耶稣说站到一边去，我从来不认识你，那些叫做传道人呢？那些人会站到一边去的话，你这个只是受了洗，平常所作所为没有一点像耶稣基督门徒的人，你以为你可以得救吗？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忘记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才是我们一生要追求的。但是在这个大使命的里面，的确好像提到了一个宣教策略，我称它为三部曲。那么第一个呢，是要去，要主动的出去。这我说了，新约时代一个关键的口号就是去吧，不是像弥迦书所说来吧，来登耶和华的山。在新约时代我们是要去，我们要主动的出击，主动的到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当中去，无论在近处无论在远处。所以我们要主动的出去，我们不是等人上门来。那当然所谓出去是什么意思，我说过不一定是要到天涯海角。今天很多的教会我们从来不去的你看看教会的聚会方式，我们的聚会可能是看重的是基督徒享受不享受这个聚会，其实错了，问题不是你享受不享受，是神享受不享受这个聚会。第二个，慕道友能不能够觉得在聚会当中有一个被接纳的感觉。今天我们的聚会常常是让基督徒觉得很舒服，让慕道友觉得很排斥的，你就没有去，你没有去到他们当中。你要的是你们来，你们来到我们教会照我们的方式，我们是这样唱诗歌的，你就要跟我们这样，我们要举手你就要举手，我要站起来你就站起来。我不是说举手不好，我不是说站起来不好，我是说我们要别人来我们这里照我的方式，而不是我去。 到他们当中，认同他们。所以你要带领人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你要去，你要抚救卑微的人，你必须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当中，你都愿意有这样的心理，放下你自己所引以为荣、引以为傲的身份、地位，一切的一切，这叫做去。所以不是地理上位置说我要去哪里而已，包括身份地位的。今天我们中国人的教会在台湾、在海外，我们越来越像是中产阶级、高级知识分子、专业人士的教会。当然有很多的教会只是俱乐部，那就是高级知识分子、有钱人的中产阶级的俱乐部。因此基层的这些人，这些所谓蓝领阶级的人，当他进入你的教会的时候，他会觉得不舒服吗？他觉得被接纳吗？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没有去，你还是要他来的，你要他穿跟你一样的衣服，唱你一样的诗歌。我们不是去到他们当中，然后抚救卑微的人，然后愿意把福音的信息传给他们。第二个，施洗。所以你要你能做门徒，施洗是很重要。但是施洗重要什么意思？不是说他受了洗他一定就得救了，但是洗礼的确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一个里程碑吧。好像一个人谈恋爱，跟一个男朋友女朋友谈恋爱，到一个时候到结婚典礼那一刹那，那是一个里程碑，洗礼是一个里程碑，没有错。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洗礼太过于草率了。我们可以跟一个人谈到，然后他决志信主，立刻到浴室柠檬水一开他就受洗了。弟兄姐妹，你要记得，我们为人施洗的时候，就好像按手在别人身上一样。保罗说过，你不要轻易按手在别人身上，免得在别人罪上有份。这是按手，可能是差派礼，可能是按例典礼。施洗也一样的，我们可以那么草率的让一个人不知道他信什么就让他施洗了吗？你说我知道圣经上所说，使徒行传本来就是这样，一信主马上受洗。不要忘记那个时空环境的背景，那些犹太人是虔诚的犹太人，旧约圣经滚瓜烂熟，你为他施洗的那个人圣经都没读过一页，他完全不懂真理。你是代理人进入迷信盲信的当中，我们将来要负责任的。所以也不要轻率的施洗。但是也有些基督徒呢，也约略知道一些圣经的道理，就是说信主是我跟神的关系，形式上的仪式，洗礼不洗礼无所谓，也没错。但是如果你说心里相信了，却坚决拒绝受洗，我是怀疑你信不信主。那个洗礼为什么你那么坚持不肯接受？可见你留下了一个什么东西。所以洗礼还是很重要的，但是浸水里点水里，我倒觉得那倒不是那么重要。虽然我个人倾向于浸水里，但是我并不认为点水里是错的或者无效的。最后一个，教训。在带领人做门徒来讲，我想教导他们遵守耶稣的一切的教训，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凡我所吩咐的是一切的。要领人做门徒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教导，因为受洗是一次完成的一个行动，我说是一个重要里程碑。可是受洗之后到往后，一生之久是终身的学习。所以耶稣不断地花时间去讲道，保罗也是非常注重教导。今天的教会的危机就是我们很注重布道会多少人举手结誓，我们很注重多少人受洗了，然后就不管他了，放牛吃草，放羊吃草，我们没有好好的教导，这是我们做传道人最大的亏欠。彼得说得很对，我们这些使徒们是他说我们使徒们或传道人都是什么呢？祈祷传道为事，传道不是开布道会而已，系统性的教导真理。我们都知道今天国内家庭教会的确是兴旺，不过家庭教会也是有很大的潜在的危机。所有你去过中国大陆宣教就知道异端横行。为什么异端那么横行？异端为什么那么容易把一个一个家庭教会吃了带走了？就是因为没有教导，系统性的教导非常的缺乏，传道人本身也没有系统性的造就，对信徒更不要说了，因为教育水平也不够，圣经啊还有参考书啊等等。当没有教导，你只是带领他信主，其实 就跟东方闪电在中国大陆把大批的家庭教会人带入异端里面去一样，没有教导你是不能带他做门徒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各位牧长们，我们需要花最多的心思的不是别的，就是系统性的教导真理，好让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在真理上根基扎好了。就好像你身体健康有一个很好的免疫系统，百毒不侵，否则的话呢，异端层出不穷的，今天东方闪电，明天西方打雷，再来南方下雨，再来北方刮风，你看着吧，什么异端来了就会有人信的。你要把真理的根基扎好，系统性的教导他们，要明白耶稣基督的教训，也就是整个圣经从新约到旧约的教训，切实的遵守，神就与我们同在。求主帮助我们认清楚什么是大使命，什么是宣教真正最后的目的，那就是带领人做门徒。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